今天要举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因为今天是七天当中的第一天，也是主耶稣在第一天从死里头复活的。所以为了要大家在今天这个聚会当中可以集中我们的精神体力，我也特别的靠着主的恩典，在各方面预备好今天要讲的。今天大概是这样，我先讲一个重要的中心，这个重要的中心呢，就是说我们的神是烈火。很多人知道神就是爱，但是很多人不注意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用什么把它毁的？是用火把它毁的。我又问你，以赛亚先知当他觉得自己满身都是罪恶的时候，他对神说，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那么神用什么洁净他？是用水吗？是用火炭放在他的嘴巴上以至于洁净他。所以火是洁净的功能，火是刑罚的功能，火是表示了神的另外的一个个性。除了爱之外，神最大的一个个性就是公义。所以在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当中没有公义，我们也看见社会里头没有公义，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尊重神在这方面的这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呢，我今天特别集中在这个公义方面来讲，就是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容许我做一点的整理啊。第一方面，我们把这边完全取消，请大家移到这边来，一二三。第二，当大家移过来的时候请注意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女孩子在穿了一件鲜红的衣服，请她站起来给我们看一看。哎，对对对对，从这个女孩子跟她那一行我们都取消，请大家到前面来，赶快。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最好做到第二行，请到前面来，请坐。我们今天拜访在这个地方，不单是讲，而且让大家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video。 这个重要的 video 是英国广播电台他们所拍的。那我们知道英国人对于新闻非常的尊重，他们不会乱拍一些东西，也不会撒谎。所以在这个整个影片当中，我们看见神是烈火。要不要再取消两行？到前面来，请到前面来，请到前面来。因为呢，我们到前面来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听得比较明白。请到前面来。对，谢谢。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在这个地方今天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要大家注意，用一个严肃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主，因为他用严肃的态度对待我们。所以不单是要爱他，而且在这个爱里头有一个正义，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公义，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在这个正确的方向里头，不能够不带出神的刑罚，也不能够不带出神的烈火。我现在要大家背一段的圣经给我听一听，每一个人都会背，不会背的话呢，回家好好的把它读十次，那么你就会背了。请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给我听一听。请看这里，不是读啊，不是读，不是读，是背，是背，一二三，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永生。请问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怎么说？哦，糟糕了。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是第一节所说的。信主的人有永生。哎哎哎，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不要看你的圣经啊。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烈怒常在他身上，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不要以为现在这个地方的洋人，他们随随便便的犯罪，随随便便的搞男女之间的关系，随随便便的又什么同性恋的示威的等等，将来有一天神的震怒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糟糕。我不是咒诅他们，我乃是照圣经讲，圣经说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今天在这个座位当中，假如我们当中有人犯罪，偷了一些东西，或者是拿了人家东西不还，哎哎哎，请看我啊，请看我啊，啊，我现在没有叫你看圣经啊。假如你婚姻的事上，哎，又不看，又不看。假如你在婚姻的事上不贞洁、不干净，有第三者，我告诉你，神的震怒有一天要临到你的身上。哎，不看我了。啊，不要害怕、啊、我是神的一个仆人，神今天感动我要把这些话告诉你，所以你绝对不能够肮脏，你绝对不能够欺骗自己，好吧。好，现在呢，让我们打开圣经之前先站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今天我们准备讲一个很严肃的、很公义的、很正确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的神是烈火。这个神是烈火的信息在这个时代里头很少人讲出去，但是我们相信今天在这个地方，你预备了我们众人穿的整齐，化妆的美好，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聚在这个座位上，可以好好的看您自己的话语。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可以听得清楚，也可以听得明白，让我们以后的日子从今天开始过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您自己的名字。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刚才，对不起啊，对不起，有人在后边最后坐的，还在看其他的事啊。我要求你们做一件事，我不是常来这个教会的，我也不是常站在这个地方讲话，所以我非常珍惜今天的机会，所以当我讲的时候，请你一定要看着我，好不好？你不看着我就是不尊重我。我为什么要你看着我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这里所讲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呢，我要看神的话语进入你的耳朵之后，在你的心里头起了怎么样的作用。我要看你的眼睛，我要看你的嘴巴，我要看你的脸，因为这是 eye contact，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你假如不相信的时候，你去问问那些教育科的、教育局的那些教授，去问问他，那个 eye contact 要不要上课的时候，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又有人不看好了啊，请看着我好不好？啊，对，因为我要尊重你们。所以我不能够把你们当做一些睡觉的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呢，大家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回来的时候，预备好自己的时候，I'm 干干净净的，让我们就珍惜每一段的时间。现在请大家恭敬的把圣经最后的地方打开，找到一本书，叫做《彼得后书》。假如你旁边的人对于圣经不太熟悉的话，不要紧，以后他会熟悉的，那么你就帮他一个忙，找一找。彼得后书是在这圣经差不多结尾的地方，有一本书叫做彼得前书，也有一本书叫做彼得后书。假如大家 找好这个彼得后书之后，请打开第三章。我现在先把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给大家一点的解释啊。那么大家预备好圣经之后就看着我就行了啊啊。然后当我解释完了之后，大家再看圣经。彼得后书是彼得差不多离开世界之前他写了两封信的第二封，写给当时的众教会的众基督徒。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一，我知道你们现在为主的缘故受苦，在这个世界上被人家欺负，甚至于你们的家产都被人家拿走了，但是你们为了信主的缘故，为了持守真道的缘故，你们不放松。所以彼得说，你们现在虽然面对火炼的试验，那这是很厉害的字眼啊，听得懂吗？我是广东人，但是生在天津，所以我的名字叫凤姐。刚才有一个很美丽的姊妹来把一个名牌交给我，她说你放上，我觉得不用放上。讲员也要名牌的时候，那就很糟糕了一点啊，你不知道谁在讲道，那就不行，是吧？所以我的名字叫冯杰，就是如此简单。假如我生在温华，我的名字就叫文华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我在天津五年的时候，后来五岁的时候我们到北京去，我就住在北京，一直是住在十岁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我在北京有五年的时候。换句话说，你现在所听见的这个有一点北京腔的这种普通话呢，这个当然是小学四年级的普通话。所以现在我有很多字我不知道怎么读的，但是无论如何，我靠着主的恩典可以用普通话跟你相交，对不对？但是我仍然有些时候觉得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要看你的眼睛，假如你拿到了一些东西，从我的讲话里头拿到了一些东西，请你的眼睛亮一亮好不好啊？那我就知道你听得懂了啊。这个彼得说，你们遭遇那么大的苦难，不要以为稀奇，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所以呢你们放心。这是第一点，彼得所讲的话。彼得所讲的话第二点是什么呢？他说不要逃避苦难，因为苦难可以兴旺。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有一个人能够。我再讲一次啊，苦难可以兴旺。不明白？邦指邦国的意思，就是苦难可以兴起一个国家，神的国度要在这个地方兴起来，一定要经过苦难，对不对？刚才我们弹钢琴的那个年轻人，他弹得那么好，你问他学钢琴多少年，他不会告诉你两天，他不会告诉二天，或者是两个礼拜，或者是两年，不够不够。我看他最一线的弹钢琴有二十年，对不起，他大概也没有二十四年。无论如何，这个还不简单。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经过苦炼，对不对？ 要经过火一样的试炼，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就不得了了，他说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要完全的消灭，这叫做世界末日。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末世，我们接近那个世界消灭的时间。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只有一次被消灭？不是，有两次。第一次是用
水，
第二次是用火。那么这个火既然可以把世界消灭，也把宇宙万物都消灭的时候，请问这个火是什么火？这个不是火柴的小火，也不是我们煮饭的小火，这个火一定是非常厉害。所以呢他就形容这个火，他说这个火呢可以把物质的东西分裂。那这个物质这个东西呢，在2000年之前写下这个彼得前书是没法子可以写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物质的最基本的东西。我们现在就知道化学里头不是有一个叫做元素吗？你不知道我讲什么啊？元素 element 听过没有？
听过。
好，这就是金银铜铁，这些就是最低的最低的啊，物质到最后的地方啊，那个元素啊。他说将来有质量的有性质的东西啊，就是元素这个词将来要被分开，然后它里头那个能力就出来。那么里头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从前我们不知道，但是经过了1945年8月9号，美国第一粒原子弹放在日本人的广岛上面，那个威力不得了，那是原子分裂的，那个原子里头的那个能力把它裂开。2000年之前彼得已经写在这个书上，不过当时他不是用我们今天的那个名词，也没有把用原子这两个字，但是你读它的原文的时候，你绝对的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1945年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学生，大概有8、9岁左右吧，当时在北京。忽然之间有一天我的爸爸不用上班，我们也不用上学，我们就全家围在客厅当中吃饭的那个桌子上，在那个桌子上我们兄弟姊妹围在那个地方，我的爸爸就从他的床底下拿了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出来，小小的收音机大概一块砖都那么小，你知道我讲什么吗？一块砖头都那么小。因为那个时候北京是在日本人的战场下，日本人的军队用协和医学院做他们的总部，知道吗？不知道，因为你们还没出生呢那个时候啊，用协和医学院，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最好的一个医学院，用它改做日军总部。所以假如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你听收音机这是全家要看头的，明白吗？还是不明白？不明白也没办法啊，然后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解说了啊，那么请你们听。他就把这个声音调到一个地方，我们都听得见，我亲耳听见有一个声音是女声从那个收音机里头发出来，他说今天我们中国得救了。在日本人的思想之下讲这句话，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是不是？是不是？
是。
好，哎，我就瞪着我的眼睛看着那个收音机，也把那个耳朵，我们大家都围在那个收音机前。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收音机里头那个女生继续的广播， 因为今天日本天皇向中美英苏四个联邦国家正式无条件投降。哇，一下子整个北京城好像水开了一样，整个的北京城好像水开了一样，所有可以敲着响的东西，面盆了、盘子了、锅子了，大家都拿到街上去敲，因为没有火，没有炮仗，没有炮仗啊，都敲拿到街上去。整个北京城的人都发疯了，那是1945年的8月，大概是15号。然后那个收音机里头继续的广播，他说9号的时候美国把一粒原子弹放在广岛上爆炸，千分之一秒一闪之下，整个城市的人都死光，大概死了30万。然后美国飞机再一次飞到另外的一个海港，那个海港叫做长崎，另外的一粒原子弹放下去，一闪之下20万人口完全死亡。那美国人也算手下留情，找两个比较小的城市把它占着。然后美国的空中堡垒就是四个螺旋桨的飞机，那是当时最大的美国最厉害的飞机，飞得很高，日本的飞机根本飞不上啊，所以呢它可以直接的飞到美国啊日本的本土上，把这个炸弹放下去。然后呢他们就飞到东京，日本啊美国的空中堡垒 B-29 的飞机，听过没有？没听过现在听一听啊，现在听一听 B-29 的飞机。然后呢就飞到东京上，这一次所放下的不是炸弹，这一次是传单，传单上只印了一句话，赶快投降，否则第三粒原子弹放东京，东京人口1000万，日本所有的精华都在东京，连天皇也在东京，把他弄死了这是不得了的。所以呢日本人没法子可以思想，只能够跪下来投降。那个是1945年8月，大概15号。从那一天开始，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叫做核子时代。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时代是1945年开始，今天是2019年，大概经过多少年？算它70年好吧。这70年当中，看着不？人类进步的非常快，可以跑到月球上，可以开动许多的飞机，可以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手机，对不对？对不对？每一个人家里头都有电脑，对不对？这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么进步的一个时代。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最进步的，你知道什么吗？我告诉你，核子武器。现在世界上那些国家把它的核子武器、原子弹研究进步，他不会告诉你，因为这是军事秘密，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核子弹它的威力告诉你，因为这个威力已经写在这个圣经上，这就写在彼得后书第三章。所以圣经说将来这个世界用火焚烧，我告诉你一点不错，而且是非常可能发生的。那么假如你问我什么时候会来，看着我，今天可能来，今天不来明天可能来， 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应该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要乱来，要认真的，好像烈火一样，在这个时代当中为主燃烧。这一些，请把彼得后书第三章打开看一看。因为我今天所读的圣经相当多，所以我请大家每一个人都看啊。亲爱的弟兄们，我现在写信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信，将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初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去消灭了。但是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什么？对，用火焚烧啊！假如我是你，我就用你把这个火圈起来。但是你不用圈，因为你现在手上的圣经不是你的啊。那么你应该自己拥有自己的圣经，每天去读它，对不对？好，现在我们看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的。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是主的日子要像贼来的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要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今天我所读的圣经到此为止。这一段的圣经是我今天跟大家读的。哎，我还在讲，请他进你的头来。对，第一点是说什么？世界必有末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世界末日的时候，天象就是天上的星象，又好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然后完全的消灭。因为从前的书呢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书它是卷起来的，所以呢将来所有的星球都要卷起来毁灭。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将来世界毁灭的时候是用火，是要用火啊。所以这个火呢不是普通的火。那么第三，这个火是怎么样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那有一个科学家呢，不是我讲的啊，告诉我说这个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我给你们参考一下。他说就是形质这个字就是 element， 就是所有的元素都要被掰开融化，这个就是核子弹的那个热气。所以呢，我现在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大家也读过圣经了，待会儿我们就看这个影片，好不好？啊，假如你们看不见的话，我也没办法。我刚才叫你们坐到前面，你偏偏不坐到前面，那就活该了。啊，那么但是这个影片是什么呢？是讲日本人他们当天怎么接受这个原子弹的那个情况。那我现在把那个情况告诉你。1945年8月9号半夜的时候，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个空军基地上，大概有七个人不能够睡觉，因为他们要负一个很大的责任。这七个人就跑到一部 B-29 空中堡垒那个飞机上，就准备向日本轰炸。但是这一次轰炸只带一个炸弹，看见没有？哎，又有人把他的帽子盖在眼睛上不看看啊啊！一个炸弹，这个炸弹叫做 Little John， 就是长形的啊。那么是怎么样的一个炸弹？哎，请不要看你的程序表，这里就没说了。这个炸弹是这样，原来世界上有一种元素叫做铀，就是金字旁一个自由的铀，那个铀，铀矿，它的分子当中是极其活跃，就是动的，所以呢，它一直在分裂，一直在分裂。但是呢，假如把一堆铀加在一块，到了某一个质量，就是到了某一个质量，就是某一个分量的时候，它那个活跃活动的那个分子呢，就不能够停止了。因此呢，这个影响那个，那个影响那个，结果呢，就发生了一个锁链反应 ，chain reaction。那这个大家要听了啊啊！你不要说这些物理我不学，不是的，这些是常识，就是 common sense， 是你应该明白。然后呢，它这个火链反应就是 chain reaction， 就把它的原子裂开。于是乎，原子里头的那个能量，那这个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多少啊，那个能量就发展出来，这个就是原子弹的能力。当这个 little drone 就是一个长形的炸弹，一直往地上丢的时候，当它接触地面的时候，那个撞针就撞进去，就把两堆铀，看见没有？两堆铀，这里头后边有炸药，两堆铀炸开，一堆，这两堆铀就哦往中间走，看见没有？啊，砰一下就超过了那个它应该达到的那个分量，啊，就是超过了那个就是说它不能够达到的那个分量啊，两个本来没事的，但是现在被炸弹一堆，砰，都接在一块，于是乎就产生那个 chain reaction， 那个 chain reaction 就是爆炸，一爆炸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就是原子弹中心的温度达到1000万度摄氏，没有一个眼睛亮的啊！今天多少度？我算它10度，100度怎么样？我们都熟了。1000度怎么样？1万度怎么样？1000个1万度怎么样？这是真的，不是我讲的。于是乎，这种炸弹又叫做热原子弹，叫做 thermonuclear bomb。我的英文不错的，你要听得清楚啊。thermo 就是热 ，thermonuclear bomb。所以什么东西都烧了，然后呢，在这个中心的爆炸的中心周围有一个700度的。火风 firestorm， 所以非常的可怕。然后地面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灰尘，因为太热了，所以往上升。一往上升，其他的空气来补充，对不对？就把地上那个灰尘都刮起来，就变成上面的那个 不对？这个东部云在天上总共有7英里那么厚，7英里啊。所以呢，太阳不能够透过这个灰尘达到地面，所以地面1000万度C之后，它的温度一直往下降，降到-60°C。所以你不烧死、不热死，你也冷死。这个-60°C 呢，比北极还冷。这个叫做 nuclear winter， 这都是有数据，大家可以找的啊。所以呢，日本人没有办法不投降。其实我告诉你，当时美国建造了3粒原子弹，第一粒试验的时候已经用了，所以可以用的只有2粒。一粒在广岛，一粒在长崎，没有第三粒可以放在东京。当他试验的时候，是在太平洋的一个海岛，把那个试验的原子弹放上去，一下不下，怎么样？现在那个海岛都没了，所以那个猛烈程度是非常可怕，整个海岛都没有了。那个海岛叫什么？你知道吗？我现在告诉你，叫做比基尼。所以为什么后来那些让人家看了爆炸的那些游泳的衣服叫做比基尼装？是这个原因呢？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不懂，我们什么都懂。你的脸色是怎么样，我一看就知道。你里头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当日本人面对核子武器的时候，非常可怕。圣经怎么说？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烈火融化就是分裂。所以将来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完全被烧毁，这个火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讲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你要小心。你所看的，你所想，你所做，还有你所说的，你要小心，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现在我让大家看一看英国人所拍的那个 B-29 的飞机怎么在日本投炸。当那个飞机要开的时候，指挥官给他们一个训言，他说，当你们把这个炸弹放下去之后，赶快 make a U-turn。 你知道什么叫 U-turn？ 你不知道就算了啊，赶快那个医生，你只有45秒钟的时间逃生，这45秒就是你的生命之秒，所以在45秒里头你逃不了，你就是一定死掉。所以后来那个飞机立刻那个 U-turn 啊，就这样才可以飞回美国。那到今天他们就把当天的事情告诉你，你要不要看？你要不要坐到前面来看？不要啊，你可以站起来看啊，假如你看不见的话。好，现在我要把这一段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工程师。 这个电影到此为止。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我们这个电影总共所花的时间只有四分钟，但是在这个四分钟当中，完全发现它表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烧灭宇宙万物的烈火现在已经预备好了。现在请大家看着我，我讲去年啊，应该是前年啊，现在是2019，两年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最近所发生的一件事。我讲完之后，我们就祷告，好不好？好不好？那请大家看一下。小哥，前年的时候，日本的首相安倍写了一封信给俄罗斯的总统普京，那这是真的啊，听过没有？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当时俄罗斯就是苏联，他们占领了日本那一连串的海岛的北边4个海岛，到了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7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觉得俄罗斯人应该把这4个海岛还给我们日本。大概他觉得日本已经够强了，已经够稳定了。世界上很多人都用日本汽车，是吧？啊，还有日本人呢，已经在世界上相当有地位了，所以请你们把那4个海岛还给我。普京就回了一封信，请听啊，他一次不讲4个海岛的事，他只告诉安倍，他说这70多年世界上从一个国家有原子弹到了现在超过了10个国家有原子弹，连北韩也要弄一个是吧，连伊朗也要弄一个对不对？哎，还有你不要忘了巴基斯坦也有啊，印度啊也有啊，那么穷的国家都有，因为大家拼命的要准备毁灭。70多年前世界上只有原子弹3例，对不对？刚才我不是说3例，那么现在多少例？70多年之后我看超过10000例，因为苏联跟美国解冻的时候有一个条约，就是把两个国家那个原子弹消灭一部分，当时美国消灭了10000多例，苏联消灭了20000多例，但是会不会完全消灭呢？绝对。所以加起来呢也是剩下10000多例，而这10000多例的原子弹现在不是叫做原子弹，叫做核子弹头，就是放在越州飞弹上面， 而现在这个世界上越州非常，特别是俄罗斯的越州非常，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不到，整个世界都可以去。最后他说，安培，请你不要忘了，现在最厉害的核子弹已经不是原子弹，已经不是中子弹，也不是轻子弹，是厉害的不得了。那请不要动了啊，请听啊，我现在把最重要的信息告诉你，现在世界上最厉害的核子弹，我们可以把三粒放在同一个越州飞弹的头上，它可以飞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去都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拦住它。就算把我们99粒都打下来了，我们放上去有100粒的时候，还有一粒要到他的首都去，他都要死。安倍啊，你知道那个最厉害的核子头现在在我们俄罗斯人的手，它的威力是当天在广岛上爆炸的原子弹的威力的3600倍。安培受到威胁，敢讲话，3600倍这么大，假如放在日本海岛上，第二天就完全没有。所以我想要的弟兄，我想要的姊妹，今天我所带来的是不得了的信息，就是彼得后书3章1节一直到后面整章的圣经所讲的一个信息。你要怎样对待耶稣？他用他的鲜血把你从罪贪里拯救过来，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换你那个肮脏的卑微的衰败的生命，你还等什么？我觉得我没有可以等的东西，我必须要让世界各方传扬福音，把神的话告诉他。请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请低头，闭紧你的眼睛。为什么你要低头呢？因为我要你谦卑。为什么你要闭起眼睛？因为我要你专心听，专心思想。请问你今天站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面前，你要怎样对待他？你绝对不能够用你从前那个或有或无的那种态度对待他。你从现在开始看圣经的时候应该怎么看？你唱诗的时候应该怎么唱？你讲话的时候应该怎么讲？你的钱财应该怎么用？请你现在做一个决定，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代替你。让我们一块儿在神面前再一次决志，要爱他，要尊敬他，要听他的话。我们一块儿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谢谢您今天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求主您自己亲自有圣灵向我们每一个站在您面前的人讲话，以至于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改变跟立志。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过一个新的生活，就是像耶稣基督您自己生命一样的生活，让这个世界的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有不一样的改变，让我们的邻居，让我们的同事，让我们的老板都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发觉有很大的改变。这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求主帮助我们站在您面前做这样一个肯定的决志的时候，我们一生绝不改变，要好好的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这样的决志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